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今天引爆整个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让整个行业陷入那种极度发布焦虑的，恰恰是一群当初为了追求安全可控而主动离开 OpenAI 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反差就是实在太大了？
确实，怎么说呢？这可以说是行业里最具戏剧性的一个事实了。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好好做一次深度拆解。这次的重磅内容是我们节目的标题 "Anthropic versus OpenAI"，柔太社深度拆解两家前沿 AI 公司从模型 IPO、收入确认到创始人路线的全面竞争。
这个标题本身就信息量极大。
没错，如果你是关心前沿科技发展的专业人士 CTO 或者投资人。路透社记者 Deepa Seetharaman 和 Echo Wang 写的这篇长篇报道，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所谓 AI 军备竞赛的观念认知。
是的，因为大家平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枯燥的模型跑分，对吧？
动不动就是几个维度的基准测试。
对，但今天我们不聊跑分，我们要透视一场关于财务口径、资本叙事，还有更底层的企业数系基建控制权的争夺战。
没错，
我们可以这么定调。这两家公司的争夺，其实早就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谁的模型更聪明这个范畴。
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了。
他们现在真正在抢夺的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基建位置，就是说谁能够率先定义前沿 AI 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叙事规则，
也就是行业的绝对领导权。
没错，谁来制定标准的问题。
哇，那要看今天两家公司在华尔街还有企业服务市场上的这种疯狂角力。我觉得咱们必须先把时间线拉回到一切的起点，
也就是路线分歧的起源。
对，因为在大家的普遍认识里，可能都会觉得像 ChatGPT 这种跨时代的产品，肯定是 OpenAI 按照他们既定的一套非常完美的产品路线图按部就班推出来的。
按照常规商业逻辑应该是这样。
是啊，但是路透社这篇报道用非常详实的内部细节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历史视角。
路透社对这段历史的还原，可以说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
怎么讲？
我们要追溯分歧的起源，得回到2020年末。
2020年那会儿还挺早的。
对，当时担任 OpenAI 研发副总裁的 Dario Amodi， 他带领了一批最核心的人员离开了 OpenAI，
就是去创立了 Anthropic。
是的。他当时对外给出的核心承诺就是我们要优先考虑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种基于安全理念的出走，在当时的许多 OpenAI 员工看来，无疑就是对 Sam Altman 发展路线的一种，怎么说呢，直接否定和抗议。
等一下，既然他们是为了安全才离开的，那按理说应该会让整个行业的步伐变得更谨慎更慢才对啊。
这正是这段历史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为什么反而加速了竞争呢？
因为到了2022年初，Anthropic 其实已经在内部训练出了 Claude 的早期版本。
哇，2022年初就有早期版本了。
没错，但是恰恰是为了践行他们对安全研究的那个承诺嘛，他们选择了推迟公开发布，
就是压着不发。
对，按兵不动。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路透社披露了一个直接改变行业轨迹的细节。
什么细节？
就是到了2022年11月中旬的时候， Sam Altman 听到了传闻，
他听到 Anthropic 在搞对话机器人了。
对，面对这种潜在的巨大威胁， Altman 没有选择观望，他立刻要求团队极限加速，就是必须抢在对手之前推出竞争产品。
天哪，报道里引用了一位知情人士回忆当时内部氛围的原话，那种窒息感真的是扑面而来。
内部当时是极其紧绷的。
那个知情人士说，突然之间感觉就是大家必须在2周内把这个产品发布出去。
2周时间？
对啊，这完全打破了常规软件开发的节奏了，完全不可思议。
也就是一种被生存压力逼出来的战时状态。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ChatGPT 在2022年11月30日正式发布，
然后一路狂飙。
是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所以路透社在文章里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论断。
怎么说的？
原文的意思是，如果没有 Anthropic 与 OpenAI 之间这种充满敌意的激烈竞争，生成式 AI 的浪潮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到来。
这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其实 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商业现实。
没错，
就是当你作为一家企业的 CTO 或者采购负责人，坐在会议室里听着这些 AI 巨头给你画大饼，展示他们宏大的产品路线图的时候，你得明白，这些路线图并不总是基于满足你作为客户的实际需求而设计，
往往不是。
很多时候他们仅仅是这两家巨头在互相防备、互相逼迫的高压竞争下仓促应战的产物。
对，就是一种防御性发布的副产品。
这种抢先发布的压迫感，现在看来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完成了从实验室到华尔街的跨越，
直接烧到了资本市场。Arena 的执行股用心 Anastasio Angelopoulos 对此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定性。
他是怎么定性的？
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两家公司之间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
全面战争这个词很重啊。
确实，因为只要 Anthropic 发布了任何新功能，整个市场就会立刻预期 OpenAI 会马上跟进反击。
反过来也是一样。
对，这种深层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正在无形中决定着咱们普通的科技从业者和企业用户到底能在什么时间点接触到什么样的 AI 工具。
那既然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华尔街，咱们就来看看他们对这种发布节奏的变态控制欲是怎么演变成对 IPO 定价权的争夺的。
这个部分非常精彩。
路透社披露了一个重磅时间节点， Anthropic 在2026年6月1日就已经秘密递交了监管文件。然后 OpenAI 紧接着在仅仅一周之后也跟进了同样的动作。
一周之内，大家想想，这两场史无前例的超大型 IPO 冲刺撞在一起了，
这绝对会让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陷入极度紧张嘛，
完全瘫痪级别的紧张。因为这两家公司的体量太大了，当他们同时准备这种规模的 IPO 时，都不可避免的要去招募华尔街最顶尖的那几家投行和顾问。
毕竟能接得住这种大单子的投行就那么几家。
对，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度尴尬的局面。双方的高管竟然都在向同一批 IPO 顾问暗中打听。
打听对手的上市计划。
没错，都在互相探底。
报道里提到，因为要同时服务这两家可以说是死对头的公司，投行甚至不得不在内部建立起严格的防火墙。
是的，
就是为了防止核心商业机密被泄露。当然，这里我得向大家严谨的声明一下，路透社的作者并没有在文章里详述这种防火墙的具体运作机制。
毕竟是投行的内部操作。
对，但仅仅是顶级投行被迫采取这种极端措施，就足以说明这场控制权之争有多白热化了。
我们其实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迫切，一定要抢在一周之内前后脚递交文件。
对啊，为什么不能等一等？
路透社的分析一针见血，两家公司都在争相抢夺第一家上市的前沿 AI 公司的头衔。
抢头香。
他们把首次上市视为一种确立行业标准的终极手段。
谁先敲钟，谁就能定义规则。
对，谁先上市，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定义投资人未来该怎么给这类公司估值，而且能在资本面前正式确立自家 CEO 作为 AI 领域毫无疑问的领导声音。
为了强夺这个定义权，公司内部的压力显然也是拉满的。文章里披露了一个细节， Sam Altman 因为极其渴望压缩上市的时间表，甚至和自家的 CFO 爆发了严重冲突。
和 Sarah Friar 对吧？
对，他直接向这位首席财务官施压，要求他要么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这个不可能的时间表，要么就直接换掉那些跟不上节奏的银行和律师。
哇，这种内部的高压其实折射出的是对财务规则制定权的极度焦虑。
财务规则制定权。
没错，因为前沿 AI 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全新的，没有先例，谁先上市，谁就能把自家的财务报表结构变成整个华尔街的默认模板。
这就直接切入了这篇报道里我觉得是最具商业含金量的核心部分了，
也就是一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口径战争。
等一下，说到这个会计口径，我必须要代表很多企业决策者提出一个疑问。
你讲。
这听起来不就是华尔街最喜欢玩的那种枯燥的会计数字游戏吗？
很多人乍一听确实会这么想。
对啊，作为一家科技企业的 CTO 或者业务负责人，我为什么要关心供应商在财报上是怎么记账呢？ 这难道会影响他们给我提供 API 的稳定性吗？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核心拷问。表面上看，这好像就是会计准则的差异，但实际上它决定了整个 AI 产业未来的定价权和研发持久力。
怎么讲？
你想，对于传统的 SaaS 公司，像什么 ARR， 也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啊、毛利率啊，市场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评估标准，
大家都按套路出牌。
但前沿 AI 公司完全不一样，巨大的算力成本、云服务商的抽成，还有天文数字的模型训练投入，全交织在一起，
确实是比烂账。
这就导致双方在收入确认的口径上爆发了根本性的分歧。路透社在文章里明确指出， OpenAI 甚至直接向投资人和员工发出严厉指控。
指控 Anthropic 吗？
对， OpenAI 声称 Anthropic 偏好的会计方法把他们的收入高估了数十亿美元。
几十亿美元的差异？
对，
这在资本市场上绝对是个极其严重的指控了。这差异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差异就源于两者对产业角色的不同定义，以及背后的会计逻辑。我们先看看 Anthropic 是怎么做的。
嗯，他们怎么记账？
路透社解释说， Anthropic 会把客户为 AI 服务支付的全额都记作自己的收入，
就是一分不少全算自己的。
但是这笔钱里面的一部分其实随后是会被转移给诸如 Amazon 和 Google 这样的云服务合伙伴的，
就是云厂商的抽成或者 infrastructure 费。
没错， Anthropic 声称自己在整个交易里是主要责任人，也就是 principal，那些云巨头仅仅是分销渠道，所以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涵盖了全额资金流转的总收入口径。
原来如此，那 OpenAI 呢？
OpenAI 用的就是另一种逻辑了。他们在向核心合作伙伴，也就是 Microsoft 支付了相关款项之后，在报表上只报告净收入，
把分给微软的钱扣除掉了。
对，
听起来OpenAI 的做法似乎挤出了水分，显得更保守也更真实一点。但这怎么就影响到你刚才说的产业定价权了呢？
这就要引用 D.A. Davidson 的分析师 Gil Luria 在报道里给出的深刻洞察了。
他怎么分析的？
他说 Anthropic 之所以要顶着极大的压力抢先上市，核心目的就是要率先设定前沿模型公司如何报告财务的议程。
议程设定权。
没错。你想想，在华尔街的估值体系里，如果大家都用市烧率来横向比较这两家公司，一旦 Anthropic 成功的把总收入变成了行业的默认参考标准，那它的收入规模在报表上看起来就会极其庞大，
虚高但是好看。
对，这就直接支撑起了更高的估值乘数。
我明白了，如果在 Anthropic 设定的这套游戏规则下，OpenAI 因为采用了净收入计算，它的收入质量虽然更实在着没错，
但在绝对数字上就吃大亏了。
对，规模显得不够大。那反过来说，如果是 OpenAI 赢得了这场叙事战呢？
那 Anthropic 的财报就会被市场视为充满了水分的泡沫。
谁赢得了这场记账口径的战争，谁就能在 IPO 时拿到更高的估值，从而拿到更多的钱。
拿到钱去干嘛？去打接下来的价格战，去补贴企业客户，去砸下一代模型的研发。
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枯燥的会计游戏。
绝对不是。会计口径之争实质上就是生存权之争。
这种财务逻辑和商业模式上的巨大分歧，最终不可避免地就投射到了他们对产品路线的战略压注上了。
尤其是进入2025年之后。
对，报道里提到，两家公司在企业及服务软件市场的交锋变得空前激烈。
根据路透社的梳理，2025年对于这两家巨头来说，完全是一个极具分水岭意义的转折点。
怎么讲？
在此之前的大约3年里， Anthropic一直被外界看作是在苦苦追赶 OpenAI 的步伐。
对，一直感觉是个追赶者的姿态。
但是到了2025年末，局势发生了重大反转。
发生什么了？
长期把焦点放在企业客户需求上的 Anthropic 发布了它的代码工具 Cloud Code 的一次极其强大的更新，
针对程序员和开发者的工具。
对，这一更新直接在企业和开发者市场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
也就是直击要害了。
这里我们需要理清背后的商业路径。之前 OpenAI 的商业飞轮很大程度上是极度依赖 ChatGPT 在消费端积累的那些庞大订阅收入，
就是普通用户的20块钱月费。
没错。可是当 Anthropic 凭借 Cloud Code 强势切入并且占据了代码生产力这个核心场景之后，
OpenAI 感受到了威胁，
前所未有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OpenAI 被迫重新调整战略，把焦点大力转回到企业软件领域，
也就是显著加大了对自身代码生成工具 Codex 的投入。
是的，这意味着这两家公司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身份蜕变，
从纯粹搞底层研究的模型实验室
转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软件公司，在争夺企业的 IT 预算。
那这对于正在寻找技术供应商的企业决策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深长。这意味着你采购 AI 代码工具，绝对不再是像过去那样随便买个辅助插件那么简单了。
买的不是工具，是生态了。
在这场企业软件的生态战里，谁的技术被你采用，谁就能最深地嵌入你企业的日常核心工作流。
甚至接触到你最机密的代码资产。
没错，甚至掌握你内部系统的部分运行权限。
这种深度的业务绑定听起来危险多了，
绝对比单纯看哪个大模型的接口响应速度快零点几秒要关键的多，也致命的多。
确实，不过当我们理性的运用商业逻辑去分析这些庞大的生态和资本结构时，路透社的报道也提醒了我们一点，
不能忽略最不可控的变量。
对，千万不要忽略了这场博弈中最不可控的变量，那就是两位创始人之间长期积累不可调和的个人恩怨。
商业决策怎么说呢，永远无法完全脱离人性。
听起来可能有点感情用事，但这确确实实正在深刻扭曲着这两家巨头的战略轨迹。
报道详细回顾了2023年那场震惊行业的 OpenAI 董事会危机。
Sam Altman 被突然解职的那次。
对，当 Altman 被突然开除的时候，处于极度混乱中的 OpenAI 董事会在找替代方案，你猜他们找了谁？
找了 Dario Amodei 吗？
没错，他们竟然短暂地跟 Dario Amodei 进行了接触，谈到让他出面领导，并且将两家实验室重新合并的可能性。
我的天，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提议。考虑到他们当初分道Beyond的原因，这消息一旦传出，肯定会引发剧烈震荡。
事实正是如此。虽然这仅仅是董事会在绝望中产生的一个非常短暂的想法，但这个消息彻底激怒了留在 OpenAI 的员工，
肯定会有背叛感。
而当奥特曼最终戏剧性的复职之后，双方的怒火不仅没有平息，冲突反而彻底公开化了。
报道里列举了他们互相攻击的细节吧？
是的，奥特曼毫不留情地公开批评 Anthropic， 他说他们斥巨资投放的超级碗广告带有明显的欺骗性，
直接在公开场合互怼。
对，而 Amodei 呢也立刻予以反击，他指责奥特曼是在利用关于五角大陆的政治争议来为 OpenAI 谋取私利。
这已经完全是撕破脸了，而且路透社还在文章里捕捉到了一个特别具象化这种私人敌意的名场面。
那个网上传疯了的视频。
对，在印度举办的一场高级别人工智能峰会上，视频记录下了极其尴尬的一刻。
Sam Altman 和 Dario Amodei 两人明明并排在一起，
就是挨得很近的情况下，
挨得很近，但是他们固执地拒绝跟对方握手。
哇，这画面感太强了。
当我们把这种摆在台面上的强烈的个人对抗，华尔街 IPO 倒计时带来的极致财务压力，再加上在企业软件路线上南辕北辙的战略选择，把这些综合起来考量的时候，
作为听众的你其实面临的一项极其严峻的考验。
没错，
这就引出了路透社这篇报道为你提供了一个最具实操价值的思考方向。
在目前的局势下，企业必须构建一套成熟而且审慎的前沿 AI 供应商战略，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嗯，
你绝不能再仅仅拿着一张大模型的参数对比清单来做决定了，
跑分已经失效了。
对，根据我们今天深度拆解的内容，你需要带着这些真正关乎业务命脉的问题回到你的管理团队中去问。第一，这两家供应商截然不同的收入确认模式，还有对云巨头的依赖程度，会如何直接影响他们未来3年给你的服务定价？
会不会割韭菜？
第二，他们频繁更新的产品路线图，到底真的是基于你作为客户的诉求，还是说仅仅因为对面那个拒绝握手的仇敌发布了新功能，所以他们必须仓促应战？
这个非常关键。还有更致命的考量，也就是锁定效应。
对，
当你企业的核心数据和底层代码全面接入某一方的工具链之后，你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死死地绑定在与之结盟的那一家特定云服务商的生态里，再也无法抽身，
也就是被迫选边站队了。
没错， 另外，在眼下这个极其敏感的上市窗口期，面对华尔街对财务回报的严苛审视，到底哪一家公司能够在这种流血烧钱的竞争中真正向你保证企业级服务的长期稳定性，
而不是随时可能因为资金链压力单方面修改条款？
对。
那么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次对谈。
嗯，
透过路透社的这篇长篇调查，大家应该能清晰地看到 Anthropic 与 OpenAI 之间的较量，早就不是实验室里关于模型参数、逻辑推理能力这种学术谈套了。
它是商业绞肉机。
是的，它彻底升级成了一场为了争夺未来十年 AI 平台定价权、行业治理权以及企业 IT 采购垄断权的砍租争端。
所以，基于这篇报道中的所有事实，我想留给每一位听众一个终极的思考。
嗯，大家仔细想想，
下一次当你的公司在技术评审会上慎重权衡到底该将核心业务接入 Cloud 还是 GPT 的时候，请你务必清醒地意识到
什么？
你此刻做出的技术选择绝对不仅仅是挑了一个拥有十几亿参数的运算黑盒，
没那么简单。
你实质上是在用企业的真金白银和数据资产在为一条特定的云分销链路站队，并且你正在为一个即将要在华尔街接受残酷估值审判的财务报表买单。
哇，在这场由无尽的紧迫感和百亿元估值叙事共同驱动的超级角斗场里，企业到底如何才能保全自身？如何确保自己建立的核心业务架构不沦为这两家巨头在互相倾轧过程中的牺牲品？
这将是摆在每一个求知者和决策者面前最大的考验。
没错，这次对路透社重磅内容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能为你拨开当前 AI 竞争的迷雾，提供一个更具战略高度的全新视角。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